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分别根品讲义编号014。由于上一周所提的内容，在约莫有两个地方，在说明的时候，并不是讲得很清楚，产生了一些疑问，所以先将上周的两处内容做一个再解释。请先看到讲义462到463，这是俱舍论祖世亲他叙述经部对于意熟的定义。那么在讲义462提到说，从经部的角度，果具恶意方得熟明，一由相续转变差别其体得生，二由随因势力胜劣时有分现。这边都是在说明一熟果，那么所对应一熟因的关系。那第一点，一熟果要由一熟因相续转变差别，这样的一熟果体才能够升起。意思也就是说，一熟果跟一熟因两者间时间的差距不能是同时，也不能是仅隔一刹那无间，一定要有相当的时间隔月，那一熟果才会升起。好，那第二点，一熟果要随一熟因的势力有胜劣之差别，那一熟果所感的实现也会有久，也会有久近的不同。那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一熟因的势力比较强盛，那么所感得的一熟果存留的时间，现行的时间就会比较长。那如果一熟因它的势力比较低劣的话，那所感得的一熟果它的时间，现行的时间就会比较少，就会比较少。好，所以如注脚171刮胡一普光俱舍论记所讲的，在引文第二段的第三行提到说，应该说第二段的第二行末，第二点是由一熟果随因势力胜劣，那么一熟果的时有分现，那么或经十年或百年等，也就是一熟果它的时间延续可能有十年之长，或者呢可能有百年。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友情的命根寿命，有人是数十年，有人是活百年，那么如果天人的话就更长等等。之所以会有这种时间的分现差别，主要源自于过去的所造一熟因它的势力有胜劣之别。那因此呢，在六因中，其余的五因没有具备这两种条件。在讲义的463页就先提到，具有相应二因，它与所生的适用果两者的时间是同时的，所以具有相应二因所生的果体，并不是经由相续转变差别有这样的时间隔月，因为取二这二因，具有相应这二因取果的时候呢，就给予果升起的作用，所以因果呢是具实的。那么能作因 他所感得的是真善果，那同类片行恶因所感得的是等流果。那这三类的因虽然可以符合因跟果之间有时间的隔月，但是呢它却不符合前文熟的第二个条件，也就是它并不是这三因所产生的果法并没有随三因个别的势力胜劣，那果法有时间的这种久这种长久或者是短少之不同。那原因是什么呢？由于这三因有善恶等，善恶等就是包含无忌的，因为人作因呢，人作因它包含有为无为法嘛，所以有生意善或者是有漏善或者是不善或者是无忌等。那么同类因呢，它包含了三性，那么片行因呢是包含了染污法，所以所谓的善恶等呢就是指这三因它的性质。那么借由三因这样的性质在穷生死边际的期限中所升起的果法，那么在这样的果法受到这三因个别的升起的时候呢，它可以是不断不断的升起，那在时间上是没有一定的局限的，是没有一定的局限。好，那当然所谓没有一定的局限是在穷生死边际这样的一个大范畴啦，这样的一期的大范畴里面。好，那么这是对上一周可能有些内文没有一文解义讲得很清楚的地方，那么再进行补充。那第二点可能在举例上说明跟本文不太一样的是在讲义的466页，讲义的466页科判第上一行所举到的例子，有论文谈到的是种果多者，种果多者，那么其中一个例子是莲，第二个例子是石榴。那就我个人印象没有错的话，我上一周所讲的是芭乐，可是石榴跟芭乐应该是不同的植物了。芭乐是番石榴，那一般的石榴应该是外皮是红色的，那里面有很多类似像很多珠那种红珠宝的那种果实，那才是所谓的石榴或红石榴。好，那么再来论文所提到的是诺曲陀，这个是在印度才有的一种很大棵的一种树。那么在经论里面有提到，这个树它长成的时候呢，它的树印可以容纳500辆的车，500辆的那种马车等等。甚至在佛的32相里面呢，其中一项就是将佛的色身比喻像这一种树一样的广长啊。好，所以诺曲陀它是印度才有的一种树的名称。那么它这样的树虽然成长完之后是非常的广长，但是其实它种子也是一样很小颗。那依次三个例子来比喻，种是少的，但是果呢却是多或者是广大的。好，那么这是在上一周说明有不清楚或错误的地方进行补充或修正。那么接着我们就进入新的内容。对于无为它本身能不能是六因无果，或者是不是借由六因无果所生以有部的正义呢，是在讲义的469页论文的最后一行， 讲义四六九页，有部的争议认为，唯独有为法，它是借由因所生，而且有为法也能够生果。无为呢，它是无六因，无果。所以简略的来讲，一般会说明有部的中义对于无为的看法是无为无因无果。那无因的因只局限于六因，无果的意思是说无为不能去升起这五种果法。但是经部却不这么认为，经部的主张在讲义的四七一页科判二抉择的地方，经部的主张跟有部的认知不一样。经部认为无为非因，非因的意思就是非就不是了，非白话的意思就是不是，也就是无为法它并不是因，这边的因当然还是指六因了。反而言之，有部认为无为法可以作为因，在六因中无为法是能作因，能作因，六因中的能作因。那因为能作因的定义就是不障碍彼法升起，当彼法当某有为法升起的时候不障碍它，那么就能够立为能作因。所以无为法本身站在有部的立场是无为是因，而且无为也是果，在无果中则灭无为是离系果。那说无为是果只局限在则灭无为。好，因此呢，这是两部派的见解不同，所以接着聚舍论就加以做抉择。好，请看到论文，经部师说无为非因，无经说因是无为故，有经说因为有为故。好，所以这一点是经部的中义，经部的立场。好，那请翻页。好，讲义四七二页，接着有部就追问，经部所谓的无有经说无为，因为是有为，那么是哪里哪一部经所说的呢？所以有部问何处经说，那经部答，如有经说诸因诸缘人生色者皆是无常，无常因缘所生的诸色如何是常。好，那么广说乃至是亦如是的意思就是说，诸因诸缘人生色身色受想行识，借由种种因缘所生起的色乃至于事都是无常。那么如此无常的因缘所生起的诸色乃至于诸事，怎么可能是常呢？无常的因缘所生起的果法，那必然应该也会是无常。好，那么这是经部所举的经证。那这部经证呢，在现存的《杂含经》有收录，如注脚216刮胡一。接着有部就持难，若而无为亦不因与能缘事等作所缘缘。为什么有部会这样问难经部呢？因为在经部所引的经证提到的，除了诸因还有什么诸缘，那么这样的缘在这部经也讲是无常，就是后面有讲的诸因诸缘人生色乃至事等都是无常，所以诸因诸缘皆是无常。好，那么因此呢，有部就追问的，就直难的， 就这部经所讲这样的内容的话，无为法也应该不能被事以及相应的心所法当作是所缘缘。那当然前提一定是什么？前提一定是经不承认无为法可以作为所缘缘，因此有部这样的执难，才有去驳斥经部所引的以及经部的看法。好，那么接着经部就会通经文以及回应有部的问难，为说能生故，那么得作所缘缘，未经为说诸因诸缘能生事者，皆是无常。那不说一切为事缘者，皆是无常，故不成难。好，那么经部他抓准了这部经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字，经文很明确的讲，人生起色乃至于人生起事的种种因还有缘，所以是站在人生的角度。所以经部通经第一句话就经文只是讲人生事，人生色乃至事的众因众缘是无常，但是经文却没有提到什么为事还有事的相应法所缘取的对象一定要是无常，在所引证的经没有提到，对不对？好，因此呢，从经部所引证的经并没有说无为不能够作为事还有相应心所的所缘缘。所以经部通经的第二行就讲说，经文不说一切被事所缘取的对象都是无常，经文没有提到嘛，经文只有说作为生起色乃至于事的因缘会是必然会是无常的。好，那因此呢，有部你的执难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最后讲说故不成难。有部的若尔无为亦因不与能缘事等作所缘缘，这样的执难是不能成立的。好，那接着有部就比类类推来解释，那岂不亦说为人生因是无常故，那不波无为为不障故为能作因。好，那么意思就是说 OK， 经部从你所引证的经也只提到什么人生色乃至于事的因是无常，但是呢经文却不波就是没有否定掉，经文中并没有否定掉什么呢，无为是作为能作因，从这不障诸法不障有为法升起这样的一个角度这样的一个缘由，那无为法是能够做能作因的。那有部他比照了，比照经部上面会通经文着重在人生这样的一个词语这样的一个动词，那因此有部就类推来解释，从这部经也没有否定掉无为做能作因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好，那接着经部就破斥了，有契经中说无为为所缘缘，无契经中说无为为能作因，故不因立为为不障因性。好，那么这样的破斥很明确的就是在当时所传的圣典里面契经有很明显的提到无为法可以作为事还有相应心所 所缘取的条件，但是呢，契经中却没有明确的说到无为法能够当成能作因。好，所以以此来反对有部了。所以从这样的一点也可以很明确的看出经部跟有部他们的宗义上，经部就是以经为量，契经有提到的我承认没有问题，那契经没有提到的你就不能自己创立，你自己创立就不是佛说了，就不是圣教了。好，那接着有部就，虽无经说亦无处遮，那又无量经经已隐没，云何判定无经说耶。好，那有部这样的就当然也算合理了，即使当时所流传的圣典没有提到无为能够作为能作因这样的内容，但是呢你也找不出佛的圣教里面有提到无为不能做能作因啊。那再来第二种情况呢，这个也必须要承认的，在圣典的流传那种口口相传的时间上已经有很多圣教量已经消失了，那因此进步你怎么可以说完全否定掉契经中也许有曾经提到无为能够做能作因这种可能性呢？好，那对这个问题当然已经不可考了，所以经部也就不再从这个角度下手，接着呢就从另外一个方向来去指难有部。好，请看到经部问的地方，若尔何法名为离系？那有部答，即本论中所说则灭。经部负责，岂不先问何谓则灭？答是离系。经问何法名为离系？答是则灭。那如是二答更互相依，于此自信尽不能显，故因别门开显自信。好，那么先问的内容呢，就是在前面戒品如注脚224所引证的，在前面一开始的颂文呢就有提到则灭未离系了。大家如果想要确认的话，这是在俱舍论第一份讲义的第14页有出现颂文则灭未离系。那长行的解释呢是在第一份讲义的17-18页。好，所以在先前询问所谓的则灭无为是合法的时候，那有部回答说是离系法。那现在提问，那何谓离系法？有部引本论，引有部的本论提到说，所谓的离系就是则灭无为。那么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用名相来解名相，互相用两个名相互相解释，永远都无法令对方能够圆满正确的理解。所以经部就讲说，那么你有部应该更明确的直接去说明则灭无为他的自信自体。好，那接着呢讲义473页有部就加以解释了，请看到473页论文第一行，此法自信实有离言，唯诸圣者个别内证，但可方便总相说言，是善是常别有实物，名为则灭，亦名离系。好，对于有部三智实有法体恒存，不只局限在有为法，也更包含了三种无为法。那这边是无为法中的则灭无，先提到则灭无为。那则灭无为的自信自体呢，是实有法体的。那是所谓的离言绝句啊，就是因为是圣者为正方知的，所以说唯诸圣者个别内证。那么 如果真要用言语的诠释，只能方便的讲，这样的则灭无为，他的自信是胜亦善，法体是很长的，而且呢是别有实物，别有实物的。在命名上呢可以名为则灭，因为这种烦恼法等等法的不生的灭是经过智慧的检择，所以称为则灭。也可以称为离系，那系就是烦恼的系缚啊。那因此借由智慧的检择离去了烦恼的系缚，所以称为则灭，也可以称为离系。好，那么接着经部中就加以说明自己的立场了。经部师说，一切无为皆非实有，如色受等别有实物，此所无故。好，那么从经部的角度，十八界是实有的，那蕴处是假有的。那这边讲到的色受等，就是色呢，色法是我们眼根可以限量去取得的，知道它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受呢，这个心所，我们虽然不能限量去见到，可是可以借由内心的作用，我们也可以知道必然有这个受。所以一种是限量直接的由根去认知到色身等等，是由眼根等限量感知。那么受呢，是借由这个心理的作用而知道这样的法体是存在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从无为法来看都是没有的，它不能借由眼根等去见闻觉知，再来呢也无法从作用上能够知道它是实有的。所以此所无，这边的此呢就是指一切无为，一切无为都不像色受等是别有实物的。好，那么接着有部就问了，若尔何故名虚空等，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经部师对于无为是这种定义认知的话，那么请问这三种无为，虚空、则灭、非则灭，他们是怎么样去命名的？为什么名为虚空？为什么名为非则灭？为什么名为则灭呢？好，那接着经部就加以个别的说明，对于三种无为的定义。好，那第一个双圆圈是说明虚空无为，为无所处说明虚空，位于暗中无所处对，变作是说此是虚空。那么这样的认知对于常人是很能够接受的，但是这样的一种看法以有部来讲是不合理的，有部顶多把这种看法可能定义为是空界，就是六大六界中的空界，地水火风空识的这个空。那么有部对于虚空无为是所谓的不障碍性，无障碍性。好，那么第二个双圆圈对于则灭无为的定义，经部回答说，以起随眠生种灭位，有减则力于不根生，说明则灭。那么关键就是借由智慧的减则力，让已起的烦恼在现在位呢它会消失，那么未起的烦恼就是余，剩余未起的烦恼不会再升起，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况，就能够称为是则灭无为。好，那么第三个双圆圈，所谓的非则灭是指什么呢？离减则力，由缺缘故，于不更生，名非则灭。 那如禅众同分中夭者余韵，好，非则灭跟则灭最大的不同，则灭无为是靠智慧的减则力，让随眠生种，不会再生起，以生断灭，那不生未生者不根生。那非则灭无为不同，非则灭无为它并不是由智慧的减则力，而是因为当下缺少了某些条件而让某一法没办法再升起。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经部认为就是所谓的非则灭。那接着他举一个例子，禅众同分中夭者余韵，那么意思就是说，也许某一位有情，他原本感得有50年的寿命，就是禅众同分，但是呢他可能因为某些因缘而夭寿了，所谓的中夭就是他的寿命被减少了，因此呢可能少了25年，那么所以原本可以升起却因为某些条件缺少的缘故无法再升起的那后面25年，就是基于这种非则灭的情况。好，那么刚才所说的内容呢就可以参考注脚230刮胡2。那么在这一段经部说明三种无为的内容，其中有一处呢是比较繁琐麻烦的，就是第二个双圆圈解释则灭无为的第一句，以起随眠生种灭位。按照注脚230刮胡2普光的聚摄论记，现在所分的第二大，算是第三啦，第三大段。第一段是重复论文，那么说明是经部大，那第二段是说明虚空无为。那么第三大段是说明则灭，那么普光聚摄论记开始提到的则灭但以惑苦不生为其体性。接着以下的内容在解释论文的随眠生种应该怎么去定义诠释，在普光聚摄论记它有种种解释，请看到引文，过去已起烦恼熏种再生，那么名为已起随眠，那么即使随眠能引后后烦恼后有名为生种，所以从第一种解释以起随眠生种，其实两者应该是同样一物，对不对？好，就是过去以起的烦恼现在熏，那么熏习成为种子，那么在有情的身心中，这个称为以起随眠。那么这样的随眠法能够引发后之后的烦恼乃至后有，乃至生命体升起，那因此将这样的一种随眠种名为生种。好，所以如果从第一世的话，随眠跟生种两者间不应该加顿号，因为这两者其实是同样一物。好，那第二节，过去种子名已起随眠，那现在种子名为生种。好，那么因此所谓的已起随眠还有生种，这个论文应该要怎么诠释呢？为过去已起随眠所生现在种子。好， 因此如果从第二节的话，以起随名与生种两者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过去的种子，一个那么另外生种呢是指现在的种子。好，那接着看第三节，现在烦恼种子名以起随名，那此能生后名为生种。好，那如果是第三节的话，以起随名与生种是同一物，只是就现行烦恼种子称为以起，因为是现在位所以称为以起。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样的现行种子，现在的种子能够升起之后的烦恼，那称为生种。好，所以对于随眠生种中间到底需不需要加顿号，当时在编辑讲义的时候，我是挺个人是挺烦恼的啦。最后为什么会加顿号呢？主要是依据注脚230括弧一真谛三藏的意义本。那么真谛三藏他个人在翻译的认知上他是有区别性的，所以如真谛三藏的译本，由简则立现在随名或即生离灭，那后余的即苦不更生，说明则灭。那因此当然梵文它本身是两个词，那怎么去诠释这两个词，到底是用同位格的词叶式，还是两者是个别的名词，这个可能就要有翻译家或者是后代的注释者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么真谛三藏呢，它是将以起随眠生种看成是两种法，所以中间加了极致，以极的这个极致。因此呢，在普光的解释也有出现是将以起随眠与生种解成两法，所以在论文的标点上就是加上了顿号。好，那至于有个标点是要修订的，就是随眠前面的上引号要删除，那么在以起的前面要加上一个上引号，因为以起随眠是一个词啊。那至于以起随眠与生种间的关系性就有不同的说明了。好，那至于论文所提到的灭位，普光大师他也有三种解释，如引文的下一段，言灭位者即此或种无有功能，身后烦恼即与后有，故名灭位。又解今部三相现在灭相过去，这跟有部不一样哦。今部的三相现在是指身住意是在现在世，灭相是在过去世，不过有部不一样，对不对？有部的身相是在未来，然后住意灭是在现在。好，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见解。好，那现在生种之时即当过去灭相，如称两头地样同时，故言灭位。也就是生种是在现在位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过去的生种已灭了，过去的生种灭，就如秤子的两头灭，好像比如说秤的一边往下的话，比如说就是灭，但是另外一边往上就是另外一个生种升起。好，那第三节，于此时中正德则灭，故名灭位。那这是将随眠生种灭就等同于智慧的简则力的一种作用展现。 好，那么以上呢是经部对于三种无为的见解，那因此这三种无为其实只是一种情况境界或概念，并不是一种法体实有的，像色受一样。好，那么接着请翻到讲义474页。对于无为的定义，我们在俱舍论呢又提到了有所谓的上座部等，或者是有大众部的看法。那么接着论文就提到，于布施说游会功能随眠不生，名为则灭。好，那么这比较没有问题，似乎跟有部是一样的。好，那接着非者灭应该怎么去认知呢？在于布施的认为，随眠圆缺后苦不生，不由慧能，名非者灭。那么借由随眠它升起的因缘缺少，让这个果，苦是代表果啦，之后的这个果，有情的这个苦果不生起。那么有情这个后苦不生，并不是借由智慧减责的能力，那在这样的情况就称为是非则灭。那至于随眠升起的因缘缺少，为什么会缺少，在于布施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那或者是说俱舍论在此了，事情并没有更明确的交代。好，那么随缘，更正，随眠圆缺，后面的顿号请改成逗号了。好，好，对于这个余布施，那在古德认为这个是上座部等的认知的，在注脚232、刮胡二、刮胡三、普光还有法宝，同时都提到这所提到的余布施，应该是指上座部或者是上座部等的看法。好，那么接着世亲就从经部的角度加以破斥上座部对于非则灭的定义。好，请看到破非则灭义，离减则立，此灭不成，故此不生，即则灭色。意思是说，所谓的后苦不生，那个有情的后苦不生，如果离开了，没有了智慧的减则力，这样的一种灭，这样的一种后苦不生的灭，是无法成就的，是无法成办的。也就是所谓的要不生后有，一定是要借由智慧的减则，要以无漏慧修行圣道正德，解脱涅槃，才有所谓的后苦不生。那因此呢，才会说此不生，所谓的后苦不生，其实就应该是则灭所摄所包含的，而不能将这种情况称为非则灭。也就是于布施所讲的后苦不生不由慧能，这样是不可能成立的。所谓的后苦不生，必定是要借由智慧的减责去断除了有漏的惑业，才能够达到的境界。好，那么在注脚232刮胡三有一处编案，主要是指法宝的俱舍论述在解释于布施所提到的非则灭，对于论文提到随眠圆缺后苦不生， 法宝的解释是将他认知为是这两种情况，随眠圆缺不生以及苦果不生，都名为是非则灭。那么在编案，就是我在编辑讲义讲到说，这样的解释非则灭的定义与论义似乎相违背。原因呢，当然也是参考注脚刮胡一，注脚二三二刮胡一真第三章的翻译，就是在真第三章译文的第二行，此中后苦不更深，由随明或坏灭深远不具故，此法得成，于中般若无功能，说此灭名非则灭。所以从真第三章的翻译还有普光论记的解释，都只局限在后苦这个苦果不生而已。那么很明确的，比如说以普光的居舍论记，所谓的则灭是从随眠不生角度来谈，那么所谓的非则灭是从苦果不生的角度做的定义说明，这是上座不等的认知。那因此才会在法宝的注释底下，就是有加一个暗语啊。好，那么接着再看回论文，对于大众部所说的，论文提到有说诸法生以后无自然灭故，名非则灭。那么对于大众部所持这样的看法，那么关键点所谓的非则灭是在自然灭，因此呢，它也不是借由智慧的检择，是有为法它自然而然消失的，在这种情况不由智慧的检择，也就称为非则的一种灭。好，那么接着世亲同样对于如此的定义加以破斥，如是所执非则灭体，因是无常，未灭无故。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以这样的一种说明主张，那么非则灭的法体应该是无常法，应该不是常恒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诸法未灭的时候是没有非则灭的。意思就是说，既然大家的定义，部派的一种共通的认知都是将非则灭认为是无为法的话，它的法体应该是常的。然而从有说，那依照古德是大众部的认的主张了，然而从大众部的主张却说什么呢？关键点是在主张的第一句话，诸法生以后无。那么在生以后无的这个无的情况，是由诸法是自然灭的，那么这样的一种灭是称为非则灭。那因此也就是说，在诸法生住意这样的阶段的时候，还没到达诸法无的阶段的时候，那非则灭是怎么样？不存在的。要等到什么？后无，要等到诸法后无，也就是诸法之后灭无的情况，而且这样的灭无是诸法自然灭无的情况，才有非则灭，对不对？所以世亲才会加以破斥。如果按照大众部对于非则灭是这种定义的话，那么非则灭的法体应该不能称为是无为法，应该不是常恒的，因为在诸法未灭的时候，非则灭是没有的，是没有非则灭的，要等到诸法灭已之后才有非则灭。 好，那么对于世亲论主这样的一种反驳呢，大众部他并不以为然，因此呢也加以做回应。请看到讲义的475页，大众部难，岂不则灭，则为先故，先有先无后有，亦因亦无常。那意思就是说，则灭无为的情况，也是跟你讲的一样啊。则灭无为也是借由智慧的拣择，才让后苦不生，才让随眠祸断。既然是这样的话，则灭无为也是先无而后有，因为在后苦还有的时候，烦恼随眠还有的时候，代表什么？智慧的拣择力还没有去断除嘛，还没有让后苦不生嘛。那当智慧的拣择力让随眠烦恼完全断尽，而不产生后有后苦的时候，才有所谓的则灭无为这种境界情况。所以则灭无为也是怎么样？先无而后有。所以应该则灭无为也是无常咯。好，那么世亲就加以回应，非则为先，方有则灭，如何则灭亦是无常。好，那么接着大众部就争问，所以者何？为什么你会说则灭无为并不是借由智慧先有而产生则灭无为这种境界或情况呢？答，非先有则后未生法方有不生，就并不是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先有智慧的拣择之后，这个未生法才有这种不生的情况。好，那接着就问何则？经部或者是世亲就回答，不生是本来自有的。那若无拣择，诸法因生，拣择生时，法永不起。于此不起，则有功能。位于先时，未有生障，今为生障，非造不生。好，那么从世亲或者是经部的看法，这个后苦不生，是本来自有的。好，那么也就是说，假设这个后苦在没有无漏慧的拣择情况之下，这个后苦应该会怎么样升起的？可是现在，当这个智慧拣择的能力升起的现行的时候呢，这个原本这个后苦还没有升起嘛，对不对？原本这个苦呢，它将生而未生的时候呢，是借由无漏慧的拣择，它永远不会再升起了。所以对于这个后苦永远不会再升起呢，这个智慧的拣择是有功能有作用的。那么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在一开始先前这个还没有让后苦有升起的障碍，那么现在呢，智慧的拣择来作为后苦升起的障碍。那因此呢，并不是借由智慧的拣择去造作创造这个不生。那么从文字上的解释有点困难，如果我们借由图来去说明的话会比较简单一点。所谓的后苦就是还没有升起的苦果嘛，对不对？或者我们在经里常听常用看到的一个词是后有，对不对？ 因为现在的苦果已经呈现了，当然我们所谓的涅槃是指我们不会再感得三界的后有，或所谓的这边是用后苦，所以这样的后苦它的时间是在什么？是在未来世嘛，因为还没有升起嘛，是我们往后好几辈子的事。那因此呢，它本来就是处于一种未来，也就是不生法，还没有升起的。那么如果现在没有智慧的检择的话，这些后有是有机会升起的。当我们有惑业，有这种造惑论生的情况，这个后苦原本是可以升起。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借由这个智慧的检择能力，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限缘，这样的一个条件，让处于未来世的这些不这个后有后苦，这个不生法，它没有现起的因缘，没有现起的机会。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则，就是论文所讲的生障。那所谓的生障是指后苦会升起的，后苦有可能升起的，但是现在以智慧的检择作为它升起的障碍。所以如果借由图表来重复论文的说明的话，假设没有检择，这些后苦的法应该可以升起的，对不对？就是我们有惑、造业、论生，那么会感得苦。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修行圣道，成就阿罗汉，那么感得涅槃解脱的话，当检择升起的时候，那么这个后苦法就永不再升起，没有现起的机会。那么于此诸法的不起则是有功能的，也就是所谓的功能就是今为生障，现在这个则作为这些诸法后苦升起的一个障碍。因此所谓的不生并不是借由则而来去造作升起的，智慧的检择只是让这些不生法失去了它能够现起的条件，现起的机会，借由这个则将它的因缘斩断了而已。好，基于时间的关系，有部的难跟经部的回应呢，我们就等第二节课再继续做说明。我们休息到8:10。